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的25节到第49节。读但以理书的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并不陌生。那么我想我的重点不是摆在这个惊吓，我今天读的时候呢，把一个重点摆在哪里呢？把一个重点摆在但以理在面对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分享的时候，突然一个意念在我的里面，意思就是说，当今天有一个是但以理书的专家，可能因为他研究但以理书得了什么博士学位，我要说的是，他不是但以理，他就是懂了，他不是但以理，还是不是但以理。那么好，今天人把但以理书里面古往今来的一些历史的数据拿出来来证明但以理书所写的内容，很好。但是我要说的是，若是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还有一些奥秘的事情，谁能够像但以理一样来面对神，而且神也真的借着他能够让这样的事情向人显明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内心深处，我总是一直觉得今天教会的奥秘，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这个奥秘好像还没有被这个显明出来。保罗虽然这个上三层天，保罗虽然把这个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或者教会的奥秘，好像在圣经里面他写的书信的里面各地各方隐隐约约的都能够提到这个教会的奥秘，但是似乎很多的专家，很多的人在听到前人的解释以后怎么样呢？好像这个教会奥秘，一个身体的奥秘，好像还是有被蒙蔽的地方。今天这个时代真的还有但以理吗？另外一个是，今天这个时代上帝还愿意兴起但以理吗？或者还有人愿意像但以理一样，这样完全的不是凭着过去的以为，不是凭着人的解释，乃是怎么，乃是真的神在神的面前愿意好好的来面对这样一件事情。从一个观点来讲，真的从一个观点来讲，我们都是被这个世界所掳的人，耶稣基督释放我们，感谢主。但是反过来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还是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掌权的这个世代的里面，在里面生活。所以但以理，我在看但以理书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说，神在那个时代是用但以理，真的，因为但以理向着神里面有一个很宝贝的东西。他不是以他懂了什么东西他去夸口。你看啊，当人要杀这些术士，所有巴比伦的术士的时候，他是遭到无妄之灾。结果怎么样呢？他为了要救人，他为了要救人，或者讲的现实点，他为了救他自己，救他的朋友，也要救整个加勒底的术士，怎么样呢？他真的愿意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他带到神的面前来，不是来碰运气。他带到神的面前来，他真的里面有个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神要把他自己的奥秘向他显明。因为只有神能够怎么样呢？因为只有神能够将奥秘事显明出来。今天我们大家都喜欢听别人去讲奥秘事啊，这个讲了怎么样？结果碰到三个人讲的这个奥秘，统统都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昏头了。不不不，我们到主的面前来。若是神没有使用我们，像使用但以理一样，只不过是我们这个人不是但以理，只是这样而已嘛。当时是在被掳的里面到王宫里面去的，不是但以理一个嘛？那么其他同伴怎么样呢？其他同伴嫉妒他吗？其他同伴这个在里面扯他后腿吗？对不对？他说神给他的启示这样，那结果怎么样？他假如他四个朋友里面也有一些坏心的，或者也有一些想要争名夺利的这些人，怎么样来说？不不不，这个不是这样，神也给我看你怎么样，然后讲出两套三套来。 今天我们真的不明白的，我们就不要借着这是神告诉我的来讲什么。若是我真是自己体会的，我们也很真实告诉人家说，这真的是在我读了圣经以后我自己的一点体会。至于说是不是，我慢慢慢慢往前走就会知道了。没有百分，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但以理是100%就是神给他的默示。但是我们呢，我们有时候可能体会了一点点，可能还有很多的思想意念都是我们自己头脑里面出来的。像最近我们要面对上山的事，怎么样按照人的头脑讲，缅甸政府跟泰国政府不一样，从前环境跟现在环境不一样，要去的多危险，有什么跟从前的七七八八很多这些东西也是人头脑思想里面东西啊，好不好呢？也是好心啊，但是这跟神的心有什么关系呢？这是跟我们个人的想法有关系嘛。但但以理怎么样呢？但以理也是这样，跟他个人有关系，但里面他相信神，这是一件什么事情？不清楚就不要乱讲。现在我慢慢学的功课也是这个样子。我也这个任何一个人读读圣经，以为说自己就是耶利米了，这个但以理了。今天多少人读读圣经，自己就以为是摩西了，读读出埃及就把自己也套进去当摩西了，这先知了，我就是这个了。你看今天有多少说是这个蒙召奉献，都把自己当成是这个，又是这个，又是这个，是吗？假如不是，就不要说了那么满嘛，就说我是王吉秀就好了嘛。所以我今天读的时候还是这样的一种的心境。而且我看到但以理是一个什么呢？但以理一个真正是一个高举神的人，他有了这个答案，他去告诉那个护卫长亚略，亚略就很高兴了。其实你知道，我觉得亚略这个人也不错，按照是别人，我也遇到过老兵啊，好老兵也有，不好的老兵也有嘛，是不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好老兵。这个话怎么样呢？你这老兵啊，只要上面有命令杀人对不对？哇，他神气得很，生杀大权在我手里。似乎这个亚律不是，似乎这亚律听到有了答案以后，他很高兴。很显然的，他不想去杀人了。当一个人想要杀人怎么样呢？这个任何的案件压他几天，那不是这个时间到了吗？很显然这个亚律也希望，或许他是忠于王，看王那么闷闷不乐，好像这个心事重重，好像这件事情做的梦不讲解清楚，一直困扰他。他可能是个很忠于王的人也好，是一个心好的人也好，不想这个杀很多这些人也好，不管他什么理由，至少他能够及时的很快的，他的动作圣经里面记载，他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的面前去。今天我们做事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跟人的心灵有关，跟神的心意有关，跟什么有关的事情？跟别人的命有关，跟王有关。我们有没有像这个亚略一样那么急忙的来处理呢？今天多少人事不关己，今天多少人怎么样呢？你们死你们活。亚略还是一个加勒底人，亚略还是一个外邦人，他做事的态度都是这样。今天我们呢，我们碰到跟自己利益有关的，跟自己地位有关的事情，我们急得不得了。跟别人有关的呢，跟别人命运有关的呢，我们急不急啊？我觉得至少我今天读亚略急忙，给我有很大的学习。第二个，但以理，这个王你不讲，你是王知道有人这个可以向他讲解的时候，这是一件何等的事啊！在王面前他真的是讲出来了，他可以不必要去讲什么。但但以理很真实的，在他还没有让王证明他所讲的就是王做的梦的时候，他就先讲说 这是神赐给我的。我觉得这句话是要很大勇气，心里面有很大的信心。是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讲的不是马后炮。今天我们很多人是放马后炮，事情不成，还没有成就的时候不讲，事情成就以后，我告诉我早就看见这个事情了，神早就说给我了，这叫马后炮。但是还有很多人怎么呢？胆子大，随便乱奉主的名，主这样讲这样讲，到最后事实不是怎么样呢？说这是操练，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能够碰到一个真真心心，不是要借着神用说神这样说来高抬自己的地位，今天也不是说事情成就了，然后怎么样呢？事后放个马后炮，证明说你看神也是向我说话。这些心态都没有的话，我们好好想这件事情，假如不是神那么清楚的给我看见，我们好不好就闭口不言？好不好我们也顶多是做一种，这是我的研判，这是我的认为，用这样的一种口气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不要太高抬自己了。但以理那么千真万确的，神在异象中给他看见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什么梦，而且告诉他这个梦的意义，他那么的有把握，他到神的面前他才能够讲这句话。是什么呢？说只有怎么样呢？只有这个神能够将这些事情显明给你。二十八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并非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但以理是一个很真实看待自己，他聪不聪明？聪明。他智不智慧？智慧。但他很知道他自己个人的聪明智慧不会胜过别人，就是有胜过的也不多，也一定有人比他更聪明更智慧。这件事情既然是属于神，是神向他解明，那意思就是尼布加尼撒王，就是我讲出来是就是你梦里面所梦到的东西的话，你也不要觉得我很了不起。这一种心态今天在基督教信耶稣人当中有吗？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有吗？假如我说，假如到有一天你跑到一种环境里面去，不信耶稣人这种心态比今天到那些地方去侍奉人的这方面心态还多的话，这就叫羞辱神。我们要真的被主来光照，我们的心态不是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我比你聪明，我们也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成功让你觉得我比你们能干。我觉得但以理的一个心态给我很深的学习的就是说，不，因为今天尼布甲尼撒王有需要，因为这个通国的术士这个命有需要，另外一个他突然体会到原来是神要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来告诉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把真正的这一些在他心里面的这个目的，他就一五一十的到时候就存着这样的心态来到尼布加尼撒王的面前。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心何等的宝贝。弟兄姊妹，我们羡慕有像丹以理这样的心吗？还是我们要人家听我的话，每逢讲任何的分享都要说这是上帝告诉我的，这是圣灵告诉我的，需要这样吗？需要这样吗？我们这样做，今天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这个基督教里面的现象。你看任何人讲什么东西，神感动我，你可以说我自己有这样一个感动，跟神感动你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因为你就是说神感动我的，别人不听就是不听神的感动的嘛。其实真正今天大家已经都麻木了，因为这样变成口头语的时候，你再说是神感动的，别人也不会摆在心上。为什么呢？真假不分了嘛。今天基督教是这种光景，每个人讲的都是真理，两个不一样的时候，那谁是真理啊？我们要体会我们人的有限，我们人的智慧怎么能够把上帝的事情那么透彻呢？不要讲了那么百分之百嘛，除非像但以理这样。但是因为但以理有这样的心态，上帝才让这样一个有心态的人让他去我在想上帝为什么不拣选别的人呢？他还有四个朋友呢，连他一共四个人还五个人，对不起，你们可以再算一下，那为什么不是别人是他呢？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假如你那时候跟大义利一起，是被招到宫里，这个被掳到宫里面去，被选进宫里面去接受一切学问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呢？当大义利说神在夜间向我显明了这些奥秘，是不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别人怎么想呢？哎，我说的还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弟兄姊妹，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人的面前不是要比上帝像谁话说了多，我们彼此在内心成为一个心，愿神的话在我生命里面照常显大，这才是我们要寻求的嘛，这才是要我们真正这个追求的嘛。我们不是要去比说我们谁圣经懂，我们要比的乃是圣经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嘛。而且不是为了去比或者高举别人，乃是想着说，神既然留下这么宝贝的圣经，当然是对我今天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生活，来寻求，来服侍神有极大的关键的嘛。跟我比你圣经懂那种的思想心态，弟兄姊妹，我们好去思想。至少我从但以理，我在这边看到的是，他能够讲明，这是神要让尼布甲尼撒王知道，而我能够知道它里面有没有一点含义，说其实神把我摆在你的身边是要来服侍你，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今天我们有一点点被神感动或者被神有什么时候，就要想做基督教的领袖了。但以理不是，但以理的感，我相信但以理讲这样的话的意思，我算不得什么，是神要让你明白这个事情，告诉我，而我又在你身边。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调整，今天世界上的人难，今天难道我们信耶稣人在基督教界就容易吗？这是第一点的分享。第二点的分享怎么样？我要讲的是这个梦。后面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人常常说嘛，我们是比从前的，我们是比从前进步，我们是比从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发达，我们是比怎么样。但是我今天读这个圣经的时候，突然发现，好像这个世代好像是什么呢？这个耗子生儿是一代不如一代呢，还是一代比一代更昌盛啊？不要为什么？今天我头脑里面这样一个思想。我也很真实的，我进来这个思想，我就把我读了圣经以后的这样的一种思想，这个交通分享出来。你们说是从神来的也好，你们说是我自己乱想的也好，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真是这么想的。而且什么是读了这段圣经以后这样想的？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没有把从前别人对这一段讲法在我的脑海里面成为我的一个框框。我再说一次，我读过太多遍但以理书，我也看过，从前我也想明白，我也看了很多但以理书的解释的书，但是今天我在读的时候，这些框框都不在我里面。就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让我们做一个思想，今天的时代，今天的国家是一代比一代更昌盛呢，还是一代比一代更衰落呢？自己看，我们从哪个角度来看？啊，我们从哪个角度看？至少在这里，神给尼布甲尼撒做的梦，他忘记了。神又把他给尼布指示给尼布甲尼撒将来必会发生的这些事，未来事，因为是尼布甲尼撒在思想以后的事情的时候，他晚上做这个梦又忘记。神又把这样一个梦在夜间意象中向但以理显明去告诉他，至少从圣经记载的本身，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像，是神借着梦告诉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我相信这点不会有疑问。所以里面的内容怎么样呢？里面内容不是人臆测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观点，是神要告诉尼布甲尼撒的。这一个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事情是金银铜铁泥。假如讲到国家国事的话，金尊贵嘛，银又差一点嘛，铜又差一点嘛，铁更差一点嘛，泥更差了嘛。 所以在我的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思想一直这样。我说这个世代不是越来越进步，是越来越退步。这个世代的人的执，人心的执，人是越来越败坏，人不是越来越尊贵。哎，这个人衣服穿的越来越漂亮，跟人越来越好，这两个概念一不一样啊？另外还有一个，人吃的越来越好，跟人越来越好，这两个概念可以划等号吗？这个人书读了越来越多，跟这个人书读的多的人绝对是好人，这两个概念是相等的吗？同样都是读书人，我得来问问看，从前的读书人跟现在的读书人，哪一种读书人更怎么样啊？你们来回答我。我再说，这不是我头脑里想出来的，我也没有要反文明，我也没有要反什么东西，我乃是说，圣经里面讲的既然是事实，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体会这个世代是越来越堕落，这个世代是越来越变质？什么叫金变成铜叫变质了吗？金越来越少，这是量的问题吗？金变成银的是值的问题吗？是不是这样？今天这个世代的堕落是值得在变呢。今天我们以为说量的增加就会怎么样呢？怎么？今天弟兄姊妹，我真的，基督徒多就代表教会兴旺吗？初期的教会到底人多还是人少啊？比例上来讲，到底是当时世代不信耶稣人多还是信耶稣人多？多跟少这个问题能够带来什么？求主怜悯我们。世界上讲了一个话，我觉得有它的道理，但这个道理怎么呢？他说量变要从质变开始，这个质变怎么样呢？量变以后变到一个地步就变成质变，这是讲到教育，讲到影响，让一个人改变。大家都这样了，少数人持守不住，所以怎么样就开始变？所以这个变怎么样？是越变越坏，你知道吗？啊，同侪的压力是让人越来越好，还是让人越来越坏？那是看那个环境，是不是这样？但你知道，任何东西啊，一有了目的啊，你知道，信耶稣人到最后，信耶稣人不会堕落，但是信耶稣人所组成的环境会堕落。一个真正信耶稣人怎么堕落呢？圣灵在他里面，他那个感动不会变，人的良心还会被狗吃。一个蒙恩得救人，圣灵在他里面，圣灵不妥协，但是怎么样呢？神也接纳所有这个罪人。今天一件事情不对了，圣灵不会放过我们，但是我们人怎么样？我们人有一种妥协的心理。哎呀，既然在这个组织里面，在这个团体里面，那大家都还不是这样的时候，那我这样不是太过分了吗？我这样不是怎么样的？没有人，圣灵从来没有我们去跟人家吵架，但圣灵要一直是要我们持守那个从神来的东西，不要给它变质。但是人一多以后怎么样？大家都这样了以后，你怎么来维持啊？所以在组织的运作的里面，不得不这样，不得不少数服从多数，不是这样吗？啊，真的吗？唱歌不拍手，安安静静的在那个地方用心灵诚实敬拜神，这是好的吗？但是反过来讲，有一些人怎么样？有一些人觉得说，不，我既然要唱歌赞美神，我要像大卫一样，不但要唱还要跳，这也是好的嘛。但是为什么要规定只有一种方式呢？就有个怕嘛，怕什么呢？怕那些唱的跳的人，搞到最后以后那些不唱安静的人就走了，是不是？其实不是嘛，我们接纳每一个人嘛。他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我觉得一群基督徒当中表现出来的方法不同，才证明上帝的丰富跟多样化嘛。假如说一群弟兄姊妹在一起，在一起，就是一种声音，一种做法，那是什么呢？那个就是人的教导嘛，这怎么会是出于上帝的嘛？圣经里面记载那么多人，安静的也有，这不是活跃的也有。你要活跃的一定安静，那你不是要他命吗？你要安静的要他活跃， 这个活药的药他安静，安静的他活药，你为什么不能允许大家能够按照心里面对神的那一份表达？没有关系，我们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表达。一个安静的人表达的敬拜是安静，跟那个想要轰轰烈烈表达对神敬拜的心都是为了敬拜神的话，我们为什么还在外面有那么多的差别呢？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是因着量多寡，我们在那里面改变，而圣经里面不是，圣经里面讲个事实，跟你人多人少，跟你什么没有关系，跟大家的看法没有关系。神借着这一个像，不但像但以理，不但像但以理，不但像尼布甲尼撒王，而也像我们今天每一个在读圣经的人，发出这样一个挑战：这一个世界的国位权势是越来越弱，那么越来越值得改变，而且是朝着一个越来越不值钱的方向在走。我从价值方面来讲的话，金的价值比银来得多，银的价值啊，有人说了，假如金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这个银少的时候，那银不是更有价值吗？对对对，但是那个时代金就是比银贵，这个银就是比铜贵，铜就是比铁贵，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假如那在那个时候银是比较贵的，神就要告诉他银比较贵，而且以现在来看的话，这个事实上一直存在。整个世界上到底金的成分多还是银的矿产多，你不知道，上帝知道，就是这样了。神讲的东西是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把可能的 possibility 拿出来讲，这个在道理上讲得通，但是不一定跟事实吻合，而神讲的是事实。而这个事实什么呢？是耗子下饵，一代不如一代。假如今天我们的头脑观念里面说现在我们比从前来的更怎么样的时候，至少讲今天人的价值已经不如从前，你同意吗？今天人是把你看成公司里面的一个螺丝钉呢，还是真正把你看成一个人呢？今天人被物化已经到那么厉害的程度的时候，你说今天人的价值比较有价值呢，还是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好去思想这些问题。因为其他讲的剩下什么国啦、波斯、马代啦，什么又是这样又是那样，许多的解释没有关系，有很多书可以看。但是我今天读这个像的时候，神给我的，我再讲，就我读了圣经以后这样一个感觉，世代是越来越败坏，越来越没有价值，越来越不值钱，越来越不值钱。当一个时代失去上帝的时候，他怎么会值钱？因为最宝贝的东西不在他里面，人所有的只是外面一个包装，怎么会值钱？今天我问大家，今天里面装的东西值钱还是外面的包装值钱？你慢慢会发现一件事情，假货啊，假的东西啊，假的人生啊，外面的包装比里面装的人生还更值钱呢，是吗？你慢慢发现这个时代已经变到了什么程度，这个时代已经变到一个程度，就是人外面穿的衣服的价格都比人里面的良心的价格要高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而在这个地方讲到一个什么呢？一个是讲到人所组成的国事的这个国家，从一个角度来讲越来越不值钱。反过来讲，有一颗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到有一天所建立的国却要永远长存。这是什么国呢？这个就是启示录后面讲的，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要存到永永远远。当我们在人世间的这个国家的里面也好，当我们在人世间的组织里面也好，这都要过去，这个都是日光之下的事，没有新鲜的事啊，有没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嘛。人为了地位杀戮， 人为了地位搞了一套这个什么法律的规范，对不对？没有，皇帝要推翻就推翻了嘛，今天要你来，今天要你走就走嘛，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都经历到嘛，这种事情难道在文明城市里面不发生吗？难道在这个基督教就不发生吗？有用叫你来，没有用解散，就这样了嘛，不是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我们是在人的规范的里面，这只有越来越败坏。但是我们若是在那个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以后所要变成那座大山，充满天下，若是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你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有一天都是给你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人世间的东西就是越来越灭亡。整个世界是跑着向着一个灭亡的方向在走的，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人很可惜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信了耶稣，但是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活在我们自己人的里面，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一次两次三次，我们不是上当一次，我们不是受骗一次，我们不是自己失败一次，因为我们没有在那座大山的里面。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不是在那个非人手所凿出来那个石头所要成就的里面，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在那个金银铜铁泥的这样的一种的命定的宿命的里面，在里面活。你刚开始好像是金，以后怎么样？以后慢慢发现变成那个银，又变成铜，又变成铁，又变成泥，就是这么一回事嘛，不是吗？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任何一个国权都长命百岁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年没万万岁的，还死皇帝呢，秦始皇呢，他多少年了？今年好好去看这个世界，有哪一个国可以存到永永远远呢？只有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可以存到永永远远。这是一块非人手所凿成的石头所成就的一切事。这我第二位要交通。第三点我跟大家分享，我读了这个第二章25节到49节里面有一个，我看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王要么就是头脑有问题。我真的发现今天有很多人呢，不是有躁郁症就是忧郁症，反正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有一点，只发出来没有发出来而已。哎呀，我觉得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当这个讲解，当一理说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做一件事情是我不能体会的，什么不能体会？他居然怎么了？他居然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那什么意思呢？把但以理当作神拜，有没有？有没有？我不晓得但以理那个时候有没有接受，我不晓得，因为圣经没有记嘛。但是但以理有没有接受这件事情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但以理在没有讲解这个梦和梦的讲解以前，他已经说了很清楚，不是我比别人聪明，乃是神要让你知道以后的事，所以指示了我来告诉你。而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行动让我在那边看见一件事情，虽然他把但以理当作神来拜这件事情是很不值得取的，但是他这样可以能生能说的站在一个加勒底王巴比伦王的立场，他发现有这个人，神的灵在，神在他的里面，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向他来说明的时候，他知道在他里面，在但以里面的这位神怎么样呢？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他愿意下拜在地，表面上是拜但以理，但事实上是他是拜，心里面服了那位把奥秘事告诉但以理的神。但以理要不要别人拜他？你们回答我，你们自己回去读的哈，你们好好读。但以理把这个梦跟梦的讲解告诉王的目的是要这个王来拜他吗？不是。 但是那个王来拜但以理。哇，今天在美国，今天在台湾，今天在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家，当别人看到某某人做了一件神透过神的能力做的事情，别人在那边拜他的时候，但以理会被骂到臭头，你相信吗？你相不相信？但是问题是什么样呢？假如不是但以理要尼布甲尼撒王拜他的话，我们这样去批评但以理，那种灵是从哪里来的？有可能是从嫉妒纷争对立的灵来的。假借着这是真理，你怎么可以接受别人拜你？但以理没有要那个王拜他，那个王要拜他，你往哪里跑啊？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别人崇拜一个人，但是那个被人家崇拜的人要别人崇拜他吗？我们可以从尼布甲尼撒王伏伏在地拜但以理引用到我们生活里面来看，今天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对这件事情批判到一个地步，可能可以把但以理批评的一文不值。但是问题真相是什么呢？你知道吗？但以理真的想要尼布甲尼撒王拜他吗？没有。但以理的真心只是要让上帝要告诉尼布甲尼撒王的事，他来告诉尼布甲尼撒王，他是站在一个仆人的一个被掳的身份地位的黎明在做这件事情。今天同样的，假如今天有一些服侍主的人是以仆人的这样一种心态在服侍弟兄姊妹，而弟兄姊妹里面对他有某一种的什么的时候，假如并不是服侍神的人他心里面想要的，他往哪里逃啊？但是有些人讲话讲到个地步，有一天到上帝面前去要对上帝负责的，到有一天上帝要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的仆人，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但以理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来面对上帝？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向但以理下拜的时候，我就想到说这件事情今天在其他地方发生，在现代发生的话，但以理被人家骂死，被人家批评到体无完肤，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触。求主怜悯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尼布甲尼撒王不但拜但以理，而且怎么样呢？尼布甲尼撒王对但以理有兴趣，为什么有兴趣呢？因为知道但以理里面怎么样呢？但以理里面有这样的一位神，就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的这样一位神。于是怎么样呢？王就高抬但以理，而且怎么样呢？赏赐给他许多上等的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以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高抬他一个人。但以理没有忘记，不是他一个人，他的同伴跟他一起祷告天上的神，只是神告诉了他。假如神告诉别人的话呢，那个总理就是别人做了嘛，尼布甲尼撒王就告去别人了嘛。他很清楚知道说不是他一个人，是他有一群一起祷告的弟兄姊妹同工们。所以怎么样呢？他就求王，王就派什么呢？王就派撒德拉米撒什么就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因为看到但以理的心胸，因为看到但以理他没有把功劳归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他想到一起向神祷告，求主赐下解明尼布甲尼撒王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几个同伴大家一起祷告的。只是刚好但以理被选中，神选中别人的话怎么样呢？所以但以理一点都不觉得他什么功劳，所以他会为其他跟他一起祷告来显明神这个意象的其他的人，王也派他们管理巴比伦神的事务。我觉得这一种的心胸记在圣经里面。我再说圣经这一段圣经但以理书这样的记下来，不是要来不是要为了来建立基督教教义的，而是要让我们知道 这位神，万神之神，万王之主，真的可以在人的里面来解明奥秘似的。唯有像但以理这样的心态的人，才能够被神使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